第五十节到五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在圣经的，在我们教会圣经新约第241页，找到以后，我们以起印的方式。第241页，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这地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地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这地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地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最后一节我们请一起念。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接下来我们请牧师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了，上个星期四的早上，张正慈姐妹因为肝癌被主接去了。那对于我们这么一间感情特别亲密的教会，苏珊的离开带给弟兄姐妹很大的震撼，很大的感伤。可是我们感谢主，就在感伤当中有一件事情特别感谢神，那就是在星期三的晚上，有大概30多位弟兄姐妹吧，赶到了医院，平时不准这么多人进去的急诊室，那天晚上也特别通融，让大家轮流进去，叫很多弟兄姐妹有机会看到了苏珊，跟她说话。看到的人我想都应该很难忘记那个病床上的那一幕。苏珊就在她生命的尽头并没有害怕，也没有怨天尤人，在那段时间他还一直关心别人，安慰来看他的弟兄姐妹，向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弟兄姐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的生死观。基督徒活着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基督徒面临死亡的时候也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基督徒对于生跟死这两件大事跟一般人的看法不一样。许多基督徒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有平安而且有勇气，那是因为基督徒他用信心接受了神的启示，明白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世界上的人都很怕死，都忌讳死，对死有很多不良的情绪。那神借着圣经教导基督徒，让我们从畏惧跟不安当中，神把我们给拯救出来，使我们可以一个平安的心来面对这个困难的人生的题目。开始的时候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把下面这一段分享你话语的时间恭敬交托。主，我们每个人都有生也有死，求主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借着神的话语来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可以明白神对于这个重要的题目向我们说了什么。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基督徒的生死观，我想调整一下次序，先看死再看生。 我们一般人对死都会有个忌讳，死这个字在日常的用语当中尽量避免，甚至那个楼房的话最好也不要有四楼。如果一个汽车的牌照它是888的话，大家都抢着要，如果那个牌照是444的话，送给你你也不要。其实生命是在神的手中，就是你多说几个四也不会减寿，你少说几个也不会增寿，而且死是不可避免的，你从来不提他，他也不会忘记你，到了时候他还是要来敲门。基督徒不是躲避死亡，而是面对死亡，不是对死亡投降，而是胜过死亡。我们对死亡有了正确的认识，反而日子会更好过。孔子说过一句话，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对基督徒来说要反过来说，神给我们看到的是未知死焉知生。如果不知道死是什么，就不知道怎么好好的来生活，一旦知道了死亡的意义，反而能够好好的过生活，对死亡有了正确的认识，能够非常帮助一个基督徒，教我们怎么以一个健康的心理除去心里的惧怕，还有这个对生命的珍惜，对生命的责任感，好好的过神所赐给你的日子。我们来看看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我先把这个大纲跟大家报告一下。基督徒看死亡基本上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死的本质。死的本质，死是什么？从基督徒的眼中来看，死是什么？我们看到死是一个被击败的敌人，死是被击败的敌人，因为基督已经胜过死亡，基督带领我们向死亡夸胜。圣经也告诉我们死亡是怎么来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死是从罪来的。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死的作用，死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死这件事情会带来什么作用。我们看到死是一个过渡，一个生命的过渡，死不是一个结束。一般人以为是结束，以为人一死了就是落幕了，关灯了，散场了，没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绝对不是这样子，死只是一个过渡，死就是告别今生，是进入有生。用圣经的话来说，当你死的时候，你就是拆毁地上的帐篷，住进天上永存的家里面去。第三个我们要看的重点是死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一件事情发生了它应该有点后果吧，死的后果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死就是一个结论，死后且有审判。当我们这一生过完，死的时候这一生就结束了，那这一生就有个结论，用这个结论到神的面前，要向神来交账。所以说啊，死后且有审判，如果你是在主里的人，死后与主同在。这是我们要看的关于死亡的三个重点。我们先来看死到底是什么，死的本质，死是被击败的敌人。在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非常生动的话来描写这个生死之间有一场战争，而且是没有人可以避免的。在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圣经的话这么说，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那个救他的意思就是放过，到了那个死的时候，你一生所做的罪哈，那些邪恶他到时候不会放过你。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圣经说掌管生命的权柄不在人的手中，一个人能够活多久，什么时候会死，不是人能够控制的，就算你是君王，你是总统，都没有这样的权柄。谁有这样的权柄？只有神才有这样子的权柄。我们每个人都会死， 可是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我们的死期，不晓得神几时会接我们回去，但这个权柄在神的手中。圣经告诉我们说，这生死之间是一场战争，说这场征战无人能免。虽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这场战争，但是我们可以胜过这场战争。就这场战争你怎么躲也躲不了，到时候非要打这场战，但是可以打胜仗。怎么打胜仗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靠着耶稣基督可以战胜死亡。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死亡是被耶稣基督所毁灭的仇敌。圣经的话这么说，哥林多前书15章25到26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在这许多的仇敌当中，有一位是最末了的仇敌，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死是生命的仇敌。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两种生命，一种是胜过死亡的生命，另外一种是被死亡所胜过的生命。人的生命是被死亡所胜过的生命，神的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人会死，神不会死。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神的生命。神把像他那样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就得到了永生。耶稣基督一旦进入一个人的里面，他就使一个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心里来，你就有永生。那么你就从被死亡所胜过的生命变成一个胜过死亡的生命。耶稣自己有没有经过死亡？当然有。对，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只不过他三天之后复活了。圣经这样说，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解开了，释放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神到世界上来做人，既然是人，人就会死。可是耶稣他也是神，神的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所以他不能被死所拘禁。死可以把普通的人拘禁起来，可是死不能把永生的人，你里面有永生的人拘禁起来。耶稣怎么样胜过死亡，有永生的人也会怎么样胜过死亡。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了出熟的果子，耶稣怎么从死里复活，有永生的人也要怎么从死里复活。那复活是什么？复活是什么？复活就是生命向死亡夸胜。圣经里有一段很精彩的向死亡夸胜的话，刚刚我们读过这句话，出自于哥林多前书15章，这样说：死啊，你得胜的权柄在哪里？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那这节经文里面有夸口也有感谢，夸口是向死亡夸口，因为生命胜过了死亡。感谢是感谢神，因为神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有永生，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夸胜。那么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的生命是哪一种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还是会被死亡所胜过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信神儿子的人就有永生，不信的人就没有永生。有永生的人就胜过死亡，他看死亡在他的眼中就是一个被毁灭的敌人，已经倒在地上，是死亡死了，我靠着耶稣基督活了。圣经也告诉我们死是怎么来的，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罗马书第5章12节这样说： 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进入了世界，讲的是亚当，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人人都犯了罪，所以人人都会死，因为死是从罪来的。另外一句话，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句话说，因为罪的工价，工价就是酬劳，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觉得圣经是用很严肃可是又很幽默的口气来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什么是工价？那工价就是工资，就是你做工的酬劳了，那就是你一生犯了这么多罪嘛，那总不能叫你白做工，所以就要发工资，发给你酬劳，那这个工资呢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死是犯罪的必然结果，但是却不是唯一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接受这个罪的工价，那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主借着耶稣基督送给世人一个恩赐，恩赐就是礼物，那这个礼物就是永生。所以有两种结局，一种是你没有永生，也就是接受这个罪的工价，那就是死，那另外一个有永生，就是在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是神给你的另外一个恩赐，两种不同的结局。那这就说到我们基督徒为什么面对死亡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他不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有永生，他看死亡就是看到一个敌人已经被打败了倒在地上，那他知道主耶稣已经给他一个新的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耶稣怎样胜过死亡我也要怎么样胜过死亡，这是神给我的应许。那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有永生的人，有这种把握的人真的是有福了，因为就真的面临死亡的时候只有那个有把握的人不害怕，那其他的都是假的，就是你这一辈子说了些什么都是假的，到了那个生死关头只有心里面有把握的人他不害怕，那个没有把握的人会害怕，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别的都不管用，有管用的就是心中有确据，你心里面有个确据，心中有个把握，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有永生，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不会被死亡所打败，而是我会胜过死亡进入永生，那那个时候那个人他非常的有把握。苏珍姐妹是我看到一个最勇敢的人，他就到了最后的一刻他还在做美好的见证，他很有平安很有勇气，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心里面很有把握的人，很肯定的人，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画像。我们可以看到说不是死亡胜过了 Susan， 而是 Susan 她胜过了死亡。我们再来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关于死亡的第二点，就是死的作用。圣经告诉我们死是一个过渡，一个生命的过渡，它不是结束，死就是告别今生进入永生。就是一般人当中啊，就很多人你跟人讲话常常就听到人家觉得说啊，死就是结束啊，死了就完了，一了百了，死了就没了，死亡就是什么事都结束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死亡绝对不是结束，死亡是一个过渡，从这个世界过到另外那个世界，死亡就好像是一条河，河的这一边在开欢送会，河的那一边在开欢迎会，地上的弟兄姐妹是带着眼泪给他送别，但是天上的弟兄姐妹是张开笑脸来欢迎他。那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从来不会跟另外一个基督徒说永别了，我们遇到有人死了不信主的人会说永别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就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所以说永别了。那基督徒不说永别了，基督徒说什么？基督徒就说再见，就说我们在天家见，因为知道还要见面。 基督徒知道说我们并没有失去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而是神叫他的儿女回家去了，那将来我们都会在天家再见面。圣经用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来讲解释这个生命的过渡，圣经讲到说这一个人死了是这样子说，他说我们原来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请大家注意圣经是怎么说的，他一开始说有个地上的帐篷，又说有个天上永存的房屋，最后他讲的比较清楚，就说我们愿意离开这个身体然后与主同住。圣经是这样子说的，这比喻非常的生动，他说死亡就好像是搬家，就好像是你换房子，你现在的这个身体是一个帐篷，你虽然现在很在乎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在你看来这个身体好像是一个豪宅，可是圣经说跟天上的房子比起来，它只是一座帐篷。人死了就是灵魂脱离了这个身体，圣经说就是地上的帐篷拆毁了，那拆毁之后我们的人去了哪里，我们的灵魂脱离这个身体去哪里呢？圣经说我们就好像是坐的天堂搬家公司的特快车，就搬到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天上永存的房屋。什么是天上永存的房屋？圣经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神会给我们每个人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不会朽坏的，是永存的，那个就是我们永存的房屋。知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并没有结束，而是到天上换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住。所以有时候我跟王师母讲的这些事，我就说有一天不管哪一天我死了，你就随死随埋，不埋也可以，反正不必去铺张，因为我的人已经到天上住到永存的房屋里面，至于留在地上的这个帐篷，那你就看着办吧。那使徒保罗他曾经有一次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个时候他就不晓得他是死是活，因为有很可能被处死，在这个生死关头，保罗他就这样子说，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那保罗告诉了我们一个秘密，原来信主的人一离开这个世界就能够与基督同在，我们一离开这个世界就能够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保罗让我们知道对于在主里面的人来说，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生命的过渡，就是从跟人同在到天上变得是与主同在。关于死亡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死的后果。什么事情都有后果，人死了也有后果，圣经告诉我们死的后果就是做了一个结论，死是一个结论，死虽然不是生命的结束，可是却是给我们每个人今生今世做了一个结论，就是死的时候这辈子就过完了，就是这个 chapter 这一章就画上句点了，你不可能以后再回来改它，把它变得更好看一点，让内容更精彩一点，没了，就是一死的时候就是这一章画的句点，没了，你这一生是怎么过的就再也不能改了，那你要拿着这一生所作所为，就拿着我这一辈子去见主的面，不光只是我人去了，还要把我这一辈子怎么过的也带到主的面前去，去向神交账。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审判大概不会审判我们吧，我们基督徒不会审判，那是你没读圣经。圣经说审判从哪里开始？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先审判神家里的人。 那这个审判是神对人的一生做审判，你是不是神的家里的人？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虽然我们基督徒知道说，哎，我已经得救了，我非常非常确定我已经得救了，我将来一定是上天堂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可是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为自己的一生去向主来交账。那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就说了这个比喻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呢，就好像是盖房子，有些人那个盖房子是用金银宝石盖的，有些人盖房子是用草木禾秸盖的。然后说日子将到，就说到了那一天，每个人会站在神的面前，有火会出来来试验我们一生的工程。说有些工程呢不会被火所烧坏，那有些就被烧坏了。说那些经过试验不被烧坏的人，圣经说他就要得奖赏，那些工程被烧坏的人，圣经说他就要受亏损。虽然他还是会得救，怎么得救呢？圣经描写这种得救说，他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就是人呢他是逃出来了，身上还冒着烟，可是其他的都烧掉了，这是仅仅得救，是没有奖赏的得救，虽然还是得救。那基督徒如果也要这样子向神交代，也就是所谓审判从神的家起手，那么不信的主的人是不是比较有优待？圣经说完了那句话，说审判是从神的家里面起手，说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些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启示录讲到人的结局，讲到最后的大审判，这样子说，在头一次复活的，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圣经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人要复活，那些在主里面睡了的人，神的儿女要先复活。这个先复活就是头一次复活，也就是属耶稣的人，说他们有福了，他们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圣经说什么是第二次的死呢？就是说那个永远的死，永远与神隔绝，用圣经的话就是丢在硫磺跟火湖里，那是第二次的死。说这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用一个比较容易记的话来说，就是 你活两次就死一次。活两次就是说我们出生从妈妈肚子里出来，那是第一次，那第二次生就是你重生，你信主之后得到新的生命，那是重生，所以是活两次。活两次的人他们主来的时候就复活，他只会经过一次的死亡，但是主来的时候复活，那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但是如果是活一次的人会死两次，活一次就是说你只是出生了，但是你没有重生，那这样子的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有权柄，将来会面临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另外一个说法也是在启示录在描写说，当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会带着一样东西。圣经的话这样子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请大家注意这个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不是空手去的，还有你这一生做工的果效也会随着我们去。这也就是刚刚所引用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的，说你一生的工程不管你是用什么做的，那个会随着去。所以死它是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这一生一世做了些什么，就到我们死的时候就画上句点，不能再改了，不能够说以后再回来重新再过这一生。这是关于死亡我们所认识的三个的重点。虽然这个题目我们 平时我们不太去讲这个题目，但是在这个特别的场合，让我们就照着神的启示，也用一个感谢的心来明白啊，原来死是这么一件事情，我们不用害怕它，而我们要注意的是怎么样好好的活，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一生的果效也会随着我们。知道了死是怎么一回事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什么是生命。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三个大纲啊，生命是什么。先看生命的本质，就是生命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生命是一份礼物，生命是一份礼物。神创造生命的时候，圣经说耶和华看着一切都甚好，生命是美好的，而且赏赐的是耶和华，生命是从神来的，是神所赐的。这生命的本质啊，生命不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生命是神给的一份非常非常好的礼物。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活着只有一个最高的目的，就生命就是为了侍奉。人活着是为了侍奉神，生命为了侍奉，每一个人都在寻求生命的意义啊，就是我们人基本上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求生存的层面，另外一个是求意义的层面。如果说我连吃都吃不饱啊，又没有水喝，在沙漠里，那个时候我想到就是怎么能够活下去。但一旦说我知道我也有吃的有喝的，我可以生活了，那这个时候人还不会满足，人会想说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人的意义怎么来呢？人的意义来自于做神的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做神的工也就是侍奉。第三个重点是我怎么过这一生，就是生命的使用。神把这个礼物给你了，你怎么用这一份礼物？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生需要智慧，那智慧怎么来呢？智慧来自于敬畏神。因为生命很短暂，所以人需要有智慧，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才晓得怎么过这一生。因为生命里面有罪，所以人有时候会糊里糊涂的，不晓得自己在罪做什么。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心中有个敬畏神的心，这个敬畏神可以救你。智慧来自于敬畏神。那把这几点我们也看一下。首先我们看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生命是一份礼物，生命是从神来的。我觉得讲的最好的就是在约伯记一开始第一章后面的那一句话，约伯受了大苦难，但是他不会开口来亵渎神咒诅神。在大苦难当中，约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这个我们都可以接受，我们是空空的来，空空的回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讲的不是金银财宝，讲的是生命。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啊，是从神来的。赏赐也就是礼物，神所送的礼物。我们每次有了孩子的时候，常常会记得诗篇里的一句话，这句话也讲到说，当一个新生命出来的时候，你要看他，知道说他是什么，把他看成是神给的一份礼物。这句话诗篇127第三节这么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赐的，赐就是礼物，所送给你的，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那孩子他是什么？是神给的一份礼物。那孩子的生命是从神来的。约翰福音3:16讲的是另外一个生命，也是更宝贵的生命，就是永生，也是说这是一份礼物，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It's a gift， 送你们一份礼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神给的这份 礼物好不好呢？神看着一切都甚好，他造完人之后说神看着一切都甚好。读一下圣经里关于造人的那一小段，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人被造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这是神在所有创造当中的最高峰。诗篇里面有一篇它特别特别的优美，它讲到人被造，他写诗的人大卫，他心中有很大的感动，他看到人被造的这么奇妙，他就感谢神。他这样子说哈，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看到神所造的这个宇宙这么这么的辉煌，这么这么的伟大，他就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个原文是 Elohim， 应该就是翻成神，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不但如此，你给他侍奉你的机会，给他工作，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好的礼物。我越来越感到说，神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份很好的礼物。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已经受到污染，已经不好，但是你有机会走出城市，走到一些比较自然的地方，你看那个山，或者是看那个海，或看一朵花或什么的，说神真的是精心创造了这个整个的世界，他不是随便造的，是造的是最好最最好。当神说甚好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自然界出来的东西都是最好的，那些果子你吃到你口中，你觉得甜美，对你的身体进去舒服，神所造的自然美景多么的好看。而看到我们人，说人这么奇妙，人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呼吸，能够走路，能够思想，能够想出这么复杂的东西，神造的实在是太奇妙的。我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神是要我们享受生命的，神把一切这么好的东西摆在我们周围，又摆在我们里面，神绝对不是叫一个人到世上来受苦，他做的这么好，叫你享受他的创造。神的意思本来就是好的，神给的是一份礼物。我觉得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把这个观念表示得非常的清楚，这句话这样子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有劳碌但是要享受，这就是因为这就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就是神给的是非常的丰富，在这个整个的自然的资源里，神给人的生活的条件非常非常的丰富，使他能用以吃用，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那弟兄姐妹，生命是一份礼物，神要你好好享受这份礼物。你工作的时候不要忘了游戏，游戏的时候不要忘了工作，忙着走路的时候不要忘记停下来闻一闻玫瑰的香味。那弟兄姐妹，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是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会享受生命的人基督徒不是那种很沉闷的就是沮丧的一个脸什么事都不敢做的人，基督徒应该比别人更会笑，比别人更会唱歌，比别人更享受人际关系 吃喝玩乐，应该是基督徒比人更会吃喝玩乐，未必是说世俗上所说的那种吃喝玩乐的方式，但是当神给我们这一切恩典这些好处的时候，基督徒比别人更知道怎么来享受神所赐的生命，这是一份礼物。生命的目的，生命是为了侍奉，这其实是整本圣经的教导，从启示录开始，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哈，一直到启示录，我们就知道，我读几节经文就可以了。神造人的时候，圣经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要治理，要管理。耶和华神将那人，就是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不管是治理，不管是管理，不管是修理，都是神给他工作，叫他去做。那你在做工作的时候，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你看世界上最不健康的人是什么？就是不做事的人。我们这边想啊，要享福最好就是不做事，什么事情都人家来伺候你，人家帮你做吃的，人家帮你穿，全部一大堆人来伺候你，那种人他们是身体最不健康的，然后身体最不好，心理也最不好。反而是去工作的人，他的生理跟心理都非常的健康。而如果你那个工作是做神的工，你心里面会特别的满足，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生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侍奉他。我用一句话来表明这个意思，这句话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这是一节很特别的圣经，它告诉我们，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重生得救之后是为了什么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就好像被神重新创造一遍，那这个新的创造的目的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就说这是神所做出来，是神的 masterpiece 做出来的，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重生了，为要叫我们行善，也就是做神的工作，是对神的侍奉。这个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弟兄姐妹，这个是关于生命的目的，生命是为了侍奉。最后我们要看的一点就是怎么来使用生命。人生需要有智慧智慧来自于敬畏神。在诗篇九十篇有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首先我们知道人生非常非常的短暂，过得很快快到不太能够想象我今年三月初的时候，人在北京，有个短宣。有一天走在北京的街头，人很多，突然有个陌生人来跟我讲话，他看到我就很有礼貌的就说：“老先生，你好。”这个陌生人讲话是真的哈，是诚实的，他不会奉承你哈，说你看起来很年轻，他。这个人生呢，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称为老先生。老先生你好。那人生很短暂哈，我还记得三四十年前出去到面摊吃面，那个老板娘还说小弟你好。现在已经是老先生哈，人生非常非常的短暂。圣经里这样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这讲的是摩西的时代哈，好几千年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人的平均寿命吧，大概就是70-80岁。但怎么样呢？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接着他就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很不容易。很多人他非常非常的聪明，但是不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他可以做最困难的数学题目，解出最困难的科学上的问题，但是不会数算自己的日子，所以那个日子呢就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糊里糊涂的过去了，在很多不愉快的当中过去了，就是不知道自己，好像不晓得自己还有多少日子，就这样子浪费掉了，就过去了。圣经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会数算日子的人是有智慧的人。圣经也这样子描写说，我们人看自己，就是你觉得自己最美的时候，也不过是如此啊。彼得前书1:24说，凡有血气的都竟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就我们最容美最好看的时候也不过如此，那我们很快的就过去。那弟兄姐妹，怎么样过这一辈子呢？我们很需要从神来的智慧，这个智慧只有神能够给我们，我们才能够把神的这份礼物，我们的一生过得好。最后用的这一节圣经也是出自于90篇，这节圣经好像是一个警告，他这样子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是说我们人所过的日子大部分是在罪里面过的，我们把这些日子摆到神的面前并不讨神的喜欢，但是神很愿意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愿意用个谦卑的心接受神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有智慧把这一生过得很好，很喜乐，也很能够荣耀神。怎么样得到神的帮助呢？就是要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一个人敬不敬畏神他自己最知道。我们可以做很多就是宗教上的动作，但是呢并不代表说我们内心当中是敬畏神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知道说有一位永生的神，我们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中，神是善良的，他是爱我们的，但是他也是有权柄在我们身上的。如果我们心中对他有个敬畏的心，知道说谁都可以得罪，但是不能够得罪神，我不管是在人前面人后面，我都是敬畏这位永生的真神。而我相信敬畏神能够给我带来更多的平安喜乐跟福分，我就用这样子敬畏神的一颗心来过我世上的日子。很多事情上你真的会有智慧，你到了很多你要不小心要出错误的时候，你有敬畏神的心，那个错误就全部都免掉了，人生真的是能够过得很好。有敬畏神的心，到时候也知道说什么是好事，什么事情啊是我可以得到的，我可以怎么样好好的过日子。那弟兄姐妹，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那最后再跟大家把刚才所说的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吧。基督徒的生死观，我们刚刚看了基督徒怎么看死啊？死是什么？死的本质是一个被打败的敌人啊。死是从罪来的，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所以在主里面的人也会胜过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可以不怕死。死的作用啊，死它是让我们从这边走到那边去，是一个过渡啊，是告别今生进入永生。死的后果，那死是一个结论，一个定论啊。死的话，就这一生就做了定论。死后且有审判，我们要为这一生向主交账。然后死后信主的人会与主同在。基督徒怎么看生命啊？ 首先我们看到生命的本质，它是一份礼物，而且是非常美好的礼物。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应该可以好好的享受生命。生命的目的，生命是为了要侍奉神。当你侍奉神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有意义，特别的有成就感。最后我们看到生命怎么样来用这一生，就是我们真的很需要神给我们有智慧。如果我们心里面敬畏神的话，神会给你有智慧，让你好好的享受这一生。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如果今天你的圣灵在对我们当中的某些人说话，借着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神的话语，让我们对生命或者对死亡有一些新的领悟，有新的接受，就求主用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感谢神给我们美好的生命，也让我们对死亡有个正确的看法，不害怕，面对死亡的时候有平安，因为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